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不同国家地域必定有不同的文化和风情，在异国他乡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为此我们推出了异域风景这个系列，跟大家分享发生在别处的生活和旅行的经历。本期故事的讲述者张阳子曾经作为一名志愿者被公派到泰国洛坤的一所大学教中文。在泰国教书，他遇到了哪些故事呢？下面一起来听一听。
我叫张阳子，29岁，然后来自新疆。我以前从事的就是汉语教师志愿者，然后目前呢，主要是在以国企工作。在我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我是属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当时是有教师志愿者项目可以申请，于是我就公派去了泰国南部。
我有一个志愿者小伙伴，是个男生，跟我相比他过的就是非常的魔幻。他呢分配的地方相对比较落后，语言也比较不通。他刚到派驻地的时候，学校跟他鸡同鸭讲了半天，然后给了他一辆自行车，也没有人带他吃饭。然后当时他就骑着自行车开着导航去找 7-11， 就是想找点吃的，骑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找到，后来把导航就重新定位一看，就发现自己已经骑到了柬埔寨的边境。我本人没有经历过，因为这里要说一下，我的学校是皇家大学。我当时去的那个城市是一个相对不太发达的城市，会比泰国像大家熟悉的曼谷什么的要热很多，属于湿热的一个环境吧，然后野生动物也相对比较多。那个城市不大，可能是那里仅有的2-3个中国老师之一吧。我当时去的那边，大家其实肤色是相对都比较黑的，出行方面呢，基本上大家都是开车，基本上不走路，这个很有意思。我刚去我是还挺爱走的，所以当时就是只要我走超过了3分钟吧，就一定会有车走停在我跟前，用他们的肢体语言就手语来邀请我上车。因为当时我的出行工具其实是自行车，然后如果坏了的话，路边的人其实就会帮我修，修不好他们就放弃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会直接把我的自行车放在他们的私家车上，直接载我进城去帮我修，然后还确保我能安全回到宿舍，后面还会帮我处理后续事宜。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民众吧，然后我也会很容易信任大家。我们学校是很偏远的，其实外面有点类似于草原那种，就一大片草坪，就是你觉得在那里能见到所有湿热环境下的生物的祖宗。进去之后，我们教师宿舍里面我第一个遇到的就是一只非常大的蟑螂，真的是 XXL 号的那种，就是你一见到就是广州的蟑螂，我好歹还能够鼓起勇气去跟他进行一下抗争，但是那里的蟑螂我就只想拜一下了。太大了。去了之后要第一个习惯的就是你每天醒来，你墙对面可能得有20-30只壁虎，他们就快乐的趴在你墙对面，甚至他有可能爬上你的床。就刚开始会很害怕，后来其实你想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就还挺淡定的，还蛮多非常有趣的生物。 我们当时去泰国的高校，主要我就是在中文系，我那边就是作为一个他们的专职老师啦。刚去的时候就是觉得那边的学生非常的尊师重道，我当时刚去吧，对当地的文化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的时候，有个学生上来问我问题，然后我当时是坐着的嘛，他突然拿着练习册就在我身边跪下了，哎呀，我当时吓得要死，就想说，哎，我是不是也要跪下跟他一起同样的姿势就是来进行教学。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当老师坐着的时候，老师身边的学生啊，他为了保持尊敬，他就是尽量不能比老师高，要么是跪着，要么他就是跪坐式那种，就是他不能让老师仰头去看他。从学生方面来说，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其实是很明显的，因为大家既然选择了中文系，基本上其实都是怀有对中国文化的憧憬而来的。当时去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痴迷的程度，他们基本上看的电视剧跟当时的中国的看的是有点同步的。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说老师那个 Boss and Me 很好看，后来我看了那个他们确实有同步翻译，我才知道当时好像是那个姗姗来了在播吧。而且有一个高中的男生，他很喜欢汉语，他当时说是跟优酷学习哦，没有跟任何中国人交流过，但听说当地的大学来了中国老师，他提着行李哎，转了几趟车，大概花费了一天的时间吧来找我，就比较遗憾。我其实很想跟他聊天，因为他没有见过就是活的中国人，但是当时因为学校管得比较严，立刻就有人说有不明身份的男孩子来骚扰中国来的老师，然后他被各种探测仪器检查，就被送上车回家了。但是他那种当时很迫切想跟我交流，很迫切的想见到中国人的那个心情，我就是印象还挺深的，挺感动的。虽然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浓厚的这种学习中国文化的情节哦。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古代文学的，我去之前没有预料到的，因为我在大四其实当时是客观要求的原因开了一个古代文学课，刚开始会担心很多，就是我正常的语速他们能不能听懂，这种中国诗词的美跨了个语言能不能被传达到，还有而且我们当时用繁体字，我就是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后来教这个课的时候，从第一课我就发现，我当时有学生他刚好就是那一年经历了暗恋恋爱到失恋的过程哦，暗恋的时候他的微信签名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就因为我们有学过这个。七夕的时候他在 Facebook 上发的是死生契阔与子成约，然后后来就是也许是吵架失恋了，他发的朋友圈是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就有点悲伤那种。他自己甚至还发了一个白头吟的一个弹唱，就是自己在 Facebook 上发这种表达感情的弹唱作品。就像我之前说那种古代文学，就是大家去赏析的时候情感是共通的，写作文也是，写作文的时候当他的语法正确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感情跟中国人也是共通的，他用的词汇情感我是很深刻能感觉到。批作文的时候会预料到写的不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就是他写了800字可能没有一句话你能看懂，反而是看见优秀作文的时候就是心里非常的感慨。所以我到现在都记得有一个学生他表达的就是说，快乐的时候心里像慢慢盛开了花朵，不快乐的时候心里就像树木逐渐枯萎， 人不能一直幸福，也不能一直悲伤，这就被称为人们的生命。我当时那个看到的时候，那一刻感觉就是鸡皮疙瘩起来，太惊喜了。当我这个中国老师在那里的时候，他们会很想要就是跟我去聊天和沟通，他们其实是情感很丰富的，也刚好可能我带的那批学生，我曾经也因为课堂的事情生过气，特别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班级，他们的中文水平很好，但是他们班级有出现那个作文抄袭的情况，我觉得这比写的不好还要让人不能原谅。然后我当时在班里面其实就比较严肃的说了这件事情，我说的我们可以写的不好，但是你都不能给我抄一篇漂亮的作文来，没有任何意义。我当时说话比较重，我记得当时他们表情是非常不安的。我下课以后有学生是直接过来跟我道歉，就说老师对不起，就是我们这次真的错了这样。然后还有一些甚至是以前就是不敢跟我交流的，就是内向的学生，他们也坑坑巴巴的给我发短信或者是 Facebook 给我发消息，说老师这么远来教我们，然后我们却做让老师失望的事情，就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是这样说，然后说希望老师真的不要生气，我们都很内疚，然后就是他们很怕我一生气就不教了，可能就离开这里，所以他们就会很尽自己的能力去表达就是自己的内疚和对我的这个害怕我离开的这种情感吧，很纯真的感觉吧，就是很感动。因为我之前也说过那里的学生非常尊师重道，我这边又叠加了几个因素，我是外国人，我记得刚去那段时间我的学生跟我聊天哦，他们最好的两句中文就是中国老师是不是迷路了，中国老师应该又迷路了。刚去的时候学校太大了，生态环境也特别好，你骑自行车骑很长时间就能看见一片草原中有一个建筑物，从那里骑到建筑物可能还要花费半个小时。我又经常迷路，就有几个学生他们汉语也不错，他们会经常跟着我，就负责骑摩托把我从宿舍载到办公室，然后从办公室再到教室，从教室再到食堂，从食堂再到办公室。作为一个为了这个中华人民的这个气节，我总是要独立自主的，但是我基本上经常还是迷失在就是我们大草原的各个角落，然后我们学生就会想办法把我捡回去。我在那边是当时我的任期是一年，其实我的大学是当时是希望我能够就不在汉办继续做志愿者，之后大学也希望我能够留在那里跟他们签订合同继续留在那里任教的，但是我因为个人选择的原因，所以最后还是没有留在泰国。因为学生跟你感情很好，难免结束那天会很绷不住，我预想到了，所以学期结束的时候我是没有跟大家说的，就是没有说我的任期结束了。我当时想的就是等下个学期来了新老师，他们可能就会难过或者惊讶一段时间，就会融入到新老师的这个教学里去。但是也是我刚好要走的那天吧，他们已经是假期了，其实我也是以为自己可以悄悄走，但是还是有一些学生是知道这件事情，但还是从很远的地方可能开半天车过来送我，然后他们就很匆忙的就是做了一些礼物，然后写了一些贺卡，但是我就记得他们会过来，当时有抱住我说老师谢谢你来泰国，谢谢你。那一天的情况现在想起来还是心里会觉得挺感动的，然后也觉得真的是 很好的一群非常纯真的一群小天使。因为直到现在我回国这么久了，就有时候登录那个 Facebook， 他们还是会再给我留言，就有的祝我生日快乐，有的会说一下自己的现状，比如说谈恋爱啦，或者是去哪一个学校当老师啦，然后有的就也会发以前那个一些我们的合照，就说老师你在哪里呀，我们很想你。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会想起以前那个学生的作文，就是心里像慢慢的开出了花朵，会觉得非常的温暖。
你是否也在异国他乡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我是主播雨白。我们采用声音纪录片的形式，为大家提供一个倾听和倾诉的平台。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音。